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2月2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越描越黑，做得越多就越错。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佬。
你好，大家好。
咁啊，香港嘅23条要建立吓，咁啊，而家睇到咗，因为香港以外嘅香港团体有80几个咧，都签名讲紧呢一个23条啦。如果建立咗之后，对香港嘅影响嘅，咁啊，而家亦都睇到咗邓炳强跳出嚟，就喺度反驳紧啦。咁啊，究竟佢嘅反驳有冇道理咧？一阵请阿老乔同我哋分析一下。另外一个咧，之前我哋讲紧嘅一个罗琦吓，咁啊喺呢个《金融时报》入边发咗一篇文章，话香港已经玩完。咁而家睇到咗咧，阿叶柳又发咗一篇文章喺《金融时报》入边，系反驳罗琦嘅讲法。咁究竟叶柳讲得有冇道理？叶柳讲咗啲咩咧？今日亦都请阿陆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香港政府喺1月底就成立咗一个专门为政府辩护、反驳嗰啲对政府批评嘅一个咁样嘅队伍啦，就佢哋叫做应急反驳队啦。即系而家系要建立23条啊嘛，所以大家就认为主要系为23条嘅立法咧系保驾护航嘅。但系呢个所谓嘅反驳呢两个字或者呢一个概念，其实就非常之可笑嘅，因为咧基本上放喺一个咁样嘅环境之下，大前提之下，佢就系中共嘅所谓嘅宣传吓，大外宣又好，大内宣又好，系宣传嘅一部分。因为你要人哋真系服你讲乜嘢咧，你去反驳系往往唔成功。当然反驳亦扮演咗少少个角色啦，但主要就系话，即系人哋要睇你有冇有理有据吓，你个价值观系唔系放一个真正为民嘅一个价值观里边？你系咪真系即系合乎呢个法律，系有呢个法治嘅精神？你是不是真的合乎即是整个主要的西方世界，即是我讲的民主世界他们的看法。那如果你是为反驳而反驳，你的价值观，你的完全不是站在这个法治的观点的话，我想唯一的后果就是一定是输晒的。那香港政府真的如果要人哋是去赞成你这个23条或者其他的公共政策，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是用行动来表示，特别现在你的即是个声誉已经差到这样，你唯一的你就是不要出声，埋头苦干，你做出一些成绩，人家可能对你有改观。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反驳队伍出了一些人，那他们暂时来讲他们的表现呢，即是在我眼中或者好多人眼中，我想都好多人同我哋有同我有相同嘅睇法，冇料、冇理由、冇道理、冇品、冇德，喺错误嘅前提下对住错误嘅人，喺错误嘅时间里面做咗不实嘅辩解。咁咧，我就会即系逐一解释点解我会有一个咁样嘅结论。我未先解释，我先讲结论先。咁如果佢哋即系呢个反驳队伍继续落去，是凡事必反，乜嘢都出嚟反驳嘅话咧，首先佢哋自己咧就系玩完，因为佢哋咁出头啊嘛，咁佢哋咁出头，你又去到《金融时报》啊，你又直接去攻击人哋嘅美国媒体啊，咁样佢自己先玩完，咁香港咧即系亦都有咁嘅高官出嚟做呢啲咁荒谬嘅嘢，亦都系大家就更加觉得香港真系玩完。咁啊喺呢個講廿三條之前咧，亦都冇辦法唔再講下呢個摩根史丹利嘅前亞洲主席羅琦佢呢件事啦，因為一直都喺度醖釀緊，一直喺度發酵緊，冇完到嘅。咁呢一位羅琦大家都知道咧，佢係中國嘅好朋友啦嚇，佢出咗篇文章喺《金融時報》就話香港醖完。咁就之後咧，羅琦亦都接受咗彭博社嘅訪問。咁佢重申咗佢喺佢《金融時報》嘅三個觀點啦，基本上就話香港嘅本身嘅即係改變啦，2019年嘅 事情引發到國安法之類，佢本身嘅改變啦。另外，中國經濟自己係結構性嘅一個衰落啦，再加上呢個地緣政治美中嘅衝突，佢重申咗佢喺《金融時報》嘅三個呢個咁樣嘅觀點。跟住咧，佢亦都可能因為葉劉就出，亦都出咗篇文章啦，所以佢亦都有少少去即係唔直接咁去回應到。即係葉劉嘅一啲嘅講法，佢講到自己係非常之愛香港嘅，但係佢覺得佢自己對香港嘅喜愛唔應該係即係令到佢嘅對香港嘅客觀嘅評價咧係有所改變嘅。咁跟住佢亦都話，如果香港要有得救咧，即係中共可能要做啲嘢啦，要將自己嘅一啲制度去改變，然後咧就真係負起一國兩制嘅責任啊！呢啲都冇可能啦嚇，佢係咁講嘅啫。我諗佢想都唔想話講得太死啦嚇，咁就講呢啲係冇可能發生嘅。不過咧，佢講咁多嘢裏邊咧，即係我比較注意到佢講咗一點，就話佢舊年翻香港嘅時候，好多啲華爾街。啲大鳄仍然係即係嗰啲朋友啦，全部都係金融界，仍然喺香港咧，其實係非常之 nervous 嘅，好緊張，即係唔知道真係會發生啲乜嘢。猛問佢，希望從佢口中得到話香港冇死到，香港會以好似以前一樣咁樣繁榮咁樣嘅結論啊？呢點我覺得佢即係反映咗而家仍然喺香港啲外商係點樣睇香港嘅。
睇嚟羅琦講嘅嘢咧，仲係幾有份量啊！咁多華爾街嘅高管咧。都想睇佢讲嘅嘢，证明佢系有相当之份量噶啦。咁但系问题系佢讲嘅说话咧，香港嘅反驳队咧有冇反驳佢咧？
佢呢一次讲香港玩完，当然就俾咗个机会去俾呢班咁嘅反驳队接波啦，系嘛？但系好奇怪，反驳队嘅呢个邓炳强佢系队长嚟噶嘛，冇回应。陈茂波佢系财政司司长嚟嘅，亦都冇回应，冇正面回应。另外一個咧叫財經事務及副務局長啊許正宇咧，俾人哋問嘅時候咧就話啊，如果佢想破壞香港啊，咁就佢就玩完啦，香港係唔會俾佢破壞到嘅。咁咧好多人批評呢位許正宇嘅水平咧，連中學生都不如嚇，即係話都唔知講乜。咁跟住咧就係港交所主席史美倫、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都先後咧就反駁羅琦嘅觀點，但係佢哋嘅即係反駁一係就好短，一係就係完全冇係按照羅琦所講嘅嘢去真去反駁。咁反而咧就係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前個局長張炳良咧喺明報就寫咗篇文章。即係比較有意義咁樣去反駁咗羅琦，其實佢係喺某方面嚟講係同意阿羅琦咁樣嘅講法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唔講佢哋講過啲咩啦。以上呢啲人，我哋會比較集中講啊呢個行會召集人啊葉劉淑儀啊葉劉，佢喺《金融時報》講啲乜嘢？點解我哋會揀佢咧？因為佢係對外發言啊嘛。佢而家呢一個就係針對外國勢力，即係佢喺《金融時報》就向全世界嘅外國勢力發言，所以我哋喺即係喺香港以外，我哋係會好自然咁比較留意佢講咗啲乜嘢嘅。咁咧就佢講嘅嘢就我諗就好多人嘅眼中係嗰個阿喬文嗰個辯論係毫無分量，而用嘅説話又係用啲小粉紅嘅即係嗰啲説話方式。所以好似好好笑，其實娛樂性好強嘅。我陣間講俾大家聽，佢講過啲乜嘢。不過咧，佢咁樣嘅娛樂性好強嘅一篇咁樣嘅發言咧，其實對唔認識佢嘅外媒或者外國政府嚟講，突然間就會注意到呢位 Regina Yip 啦。即係對佢本身嚟講，其實我覺得真係唔係咁好。咁佢因為佢講嘅嘢係我陣或者我講咗之後，大家自己去評判啦。咁即係其實對香港啊，而家正係要講好香港故事嘅時候，個影響係好差嘅，我覺得係好差嘅。咁咧佢就講到佢反駁阿羅琦啦，佢話好似香港股市持續下行係源於美國嘅政策加息，令到啲資金翻曬去美國，加上聯邦退休基金又唔再投資香港，所以咧就係削弱咗西方資金嘅流入啦。咁佢嘅論調就係、是。一切都是美國的錯，呢個就是中共啦。凡係有咩事咧，一切都是美國的錯。中東嗰啲恐怖分子係咁嘅，所有嘢都是美國的錯。咁啊，好簡單，即係非常簡單化咗個問題。咁啊，羅琦喺佢嘅社交平台 X 有個帳户，佢就咧就一個帳號，佢就回應咗葉劉嘅文章，即係話佢好簡單，佢話佢反駁無力，咁咧就係咁簡單。咁葉劉又再講多句，就話呢位Roach 話羅奇咧已經好多年冇翻香港啦，就話佢係唔識得香港啦，好多嘢佢唔知。但羅奇就話我2023年已經翻過去3次咁多。葉劉講嘅嘢，關於話乜都怪美國一樣嘢，本身係冇理據嘅，係唔符合邏輯嘅。因為好多人馬上就反駁，全世界嘅股票都上揚，係日本啊、印度啊，甚至台灣啊，都唔知幾好。唔通佢哋冇受到美國嘅政策影響咩？佢哋一樣咁啫。點解？點解就係單單係香港同埋中共會有咁樣嘅問題？另外，點解呢個美國聯邦嘅退休金其實就唔止美國聯邦退休金嘅？以我所知，加拿大嘅聯邦退休金都不停咁樣退出香港啦。點解聯邦退休基金要退出香港？佢都冇辦法去解釋。咁咧，其實即係佢要明白到佢而家反駁嘅係邊一個？羅奇係香港嘅朋友嚟㗎，佢唔係同香港完全冇關係。佢住過香港好耐嘅。喺2008年金融海嘯嘅時期咧，佢係被委任為港府財經智囊嘅成員嘅，係為香港係出謀獻策嘅。佢係香港通嚟嘅，另外佢又係大陸通嚟嘅。佢係摩根士丹利嘅亞洲嘅主席，見過世面，好清楚成個世界嘅運作係點樣。另外佢而家係耶魯大學嘅教授，喺某個程度上佢係一個文化或者係個學術界嘅一個人嚟嘅。佢呢啲人即係睇過世界，年紀亦都相當，對香港同埋中國大陸咁熟悉，佢好多嘢係深思熟慮。佢講出嚟嘅嘢唔係隨便講嘅，係經得起推敲嘅。
即系佢系专家，阿叶柳唔系啦。咁佢反驳阿叶柳，佢讲嘅内容咧系经得起考验啦。咁即系叶柳嘅内容咧系经唔起考验啦。不过我谂阿叶柳真系唔得嘅。佢除咗斗争之外，金融方面佢边会识啫？
再加上咧，佢本来就系非常之系即系对中共友好、对香港友好嘅，所以佢今次喺《金融时报》个文章字会用 "It pains me"，即系令到我好痛苦咁话 "Hong Kong is over"。佢用咗 "pains" 呢个字，咁所以你即系阿叶柳系面对一个可以话系无论系即系学识经验对香港嘅同大陆嘅认识一个非常高嘅一个咁嘅人，而阿叶柳系可以話係講得出就講，你俾我哋感覺佢冇做過任何嘅心思，冇認真去從阿羅奇嗰面去理解點解佢會話香港係咁樣，講得出就講，亦都冇做過任何嘅少少事實嘅考據，就話佢喺香港唔識得香港，好耐冇喺香港，俾人我感覺佢真係又冇料，佢又冇理，咁就好似好簡單，話佢好多年冇翻香港，所以又唔知香港發生乜嘢事。呢、這個典型嘅就係啲小粉紅嘅語言嚟嘅。有時候我哋就批評下一啲嘢啦嚇，有啲小粉紅或者啲藍絲啊，即刻就話你係咪好耐冇翻深圳啊？你係咪唔知道深圳嘅情況啊？你知唔知中國大陸嘅基礎建設係幾威啊？幾多嘅高樓大廈啦、啊？咁有啲藍絲啊睇呢啲嘢。咁人哋葉劉就係嗰個腔調刺晒呢班咁樣嘅男士，咁點解話佢唔符合邏輯咧？咁如果好似照佢咁講，所以歷史學家都唔再存在啦。你研究唐朝歷史嘅，咁你未喺唐朝生活過嘅喎，你而家係現代人嚟嘅喎，咁你咪冇資格做唐朝嘅歷史學家係咪？咁有啲研究係啲恐龍嘅，咁你肯定冇見過恐龍啦。你居然夠膽研究恐龍，你點可能話你自己係恐龍學家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佢講得出就講，後邊係一啲井底之蛙、目空一切，佢就有呢個咁樣嘅特質，所以至會今次俾人笑。我覺得佢個感覺佢係俾人哋笑佢。佢以後再想出嚟，我諗都好難有第二次，因為你實在太唔夠班啦。你實在太無聊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而家嚟講咧係好，即係嗰個時機係好唔好嘅。香港呢、這個即係個市道好差，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有晒數據啦，係嘛？雖然數據準唔準都好難講㗎啦。而家香港啲數據，譬如話最近你話佢即係香港嘅總人數居然多咗3萬幾嚇，不過點都好啦，睇數據嚟講， 股市又唔掂，楼市又唔掂，库房又唔掂，负资产人数又增加，咁中产嘅移民系一个事实，外资撤离系一个事实。咁如果系香港政府系稍为聪明少少啊，佢即系最好就唔乜嘢都唔好出声，你就老老实实咁样，你就去有解决之道，你就慢慢去做呢样嘢，或者系迅速咁做呢样嘢，等啲数据好翻一啲啲，你就唔好喺口舌之争方面咧，一定要赢。咁就葉劉就代表咗香港嘅而家啲官嚇，佢覺得自己好有資歷啦，英文又好啲啦，能夠喺《金融時報》寫下嘢，但係其實真真正正佢係真係唔夠班，佢今次寫啲嘢俾我哋感覺，可以話係冇諗到係咁差，即係冇諗到佢會係咁差嘅，仲帶頭做所謂嘅反駁隊嘅主要隊員，我覺得香港真係你話佢玩完都係可以咁講。咁喺呢個段階段咧，因為葉劉大家知道佢係最撐二十三條嘅，咁就資深傳媒人程翔咧就講咗二十三條嘅前世今生啦。咁我諗我哋即係喺香港嘅，即係對2003年嘅廿三條都記憶猶新啦嚇，即係都唔會話忘記啦，除非真係太年輕啦，係咪？咁咧就話葉劉咧係從佢嘅父輩開始就幫共產黨做嘢噶啦。佢個父輩，佢個爸爸係非常之親共嘅，為中國共產黨做咗好多嘢。咁二十年前當董建華首次推出呢個廿三條嘅時候，葉劉咧就係保安局局長，咁佢係主要嘅推手。我仲記得佢當時個名叫做掃把頭嘅，佢話佢把頭髮好特別。咁就當時個個都反對啦，咁就引發咗2003年七一有50萬人嘅大遊行。呢一次係一次即係再入史冊嘅香港嘅公民運動裏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最後就逼住阿葉劉落台啦。咁當年咧就好多人就話你如果有基本法，你先普選先啦，你雙普選搞掂曬啦，有咁嘅條件啦，就立二十三條，但係阿葉劉係乜嘢都唔聽，佢專橫嘅態度係對任何人都輕視，咁就結果佢就唔成功啦。即係當然部分原因因為佢啦，咁就整個二十三條就立唔成啦。咁就呢、這個就係葉劉啦，我就覺得今次都好出位啦，可惜出位嗰個結果係其實都好災難性嘅。
其實睇下葉劉嘅言論啦，我真係懷疑葉劉咧可能係美國間諜嚟嘅添啊。因为他讲的言论其实是越描越黑的嘛。刚才陆桥讲到了2003年因为二十三条立不到法，葉劉被逼落台，那么去了美国留学的，会学民主的，那会不会学民主过程呢，就好像这个杨行军一样变成民主小贩呢，会不会成为间谍专门在中间搞事呢？这个纯粹是石头呢，是搞笑版本来的。
咁第二個咧就係鄧炳強啦，鄧炳強就係因為廿三條立法，佢諮詢公眾啦，咁佢係見傳媒，就講到話自己咧差唔多就二十場嘅宣講會已經就嚟完噶啦，咁啊對象咧就係包括外國領事啊、外國商會啊、不同界別嘅人士啊、社區人士啊、全國人大代表啊、全國政協委員啊。就話好多人咧都好贊成廿三條喎，話可以保障佢哋嘅安全嘅生活咯。即係鄧炳強佢唔知係天真啦，又話係，不過我覺得佢係講大話咯，唔係天真咯，即係鑑生嘅黑白顛倒咁啦，係嘛？咁廿三條係一個問題，除咗佢自己同埋佢嗰堆人認為冇問題之外，連建制派都覺得有問題。不過冇辦法啦，建制派要死頂啦，係嘛？咁你唔見阿曾鈺成最近出嚟就講咗啲嘢啦，係嘛？你啊，鄧炳強，你個所謂嘅二十個團體，你去有宣講會嘅，全部都係你自己嘅人，就等於喺呢個議會裏面或者喺呢個區議會裏面，全部係你嘅人，你就話自己有咗個選舉啦，全部都係你嘅人，有乜嘢可以吹呢？你吹啲咩呢？另外咧，你話真係即係全香港人鴉雀無聲對立二十三條，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出聲就可能都未開始開口就已經話你犯咗國安法嘅。咁樣你點可能係話全部人絕大部分人都贊成呢？咁呢個我就覺得佢出嚟係講大話。今次我覺得鄧炳強佢係比阿葉劉更加要差嘅。咁我哋慢慢講落去。第二個呢就佢嘅戰狼上身，佢點名批評就話彭定康以前嘅港督兼國保安國務大臣董勤達，再講咧就係美國政府有份資助嘅自由亞洲電台， 又批評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跟住將埋頭咧就指向海外組織 Hong Kong Watch， 就呢香港監察。頭先阿石頭都講咗啦，呢個香港監察咧星期一就發表咗呢一個聲明，係由86個團體咧係世界上嘅團體咧共同簽署嘅，佢反對基本法23條。佢話23條立法有好多條款係含糊不清嘅，並且將人民和平行使人權咧定為係犯罪。咁啊，諮詢文件裏邊咧更加主張要延長警方扣留嘅時間，又拒絕俾嗰啲因為國安法而被定罪嘅人，佢表現好好但係得唔到1/3嘅減刑嘅資格，而過去呢樣嘢係可能嘅。香港監察話23條比起國安法喺人權方面會帶嚟更嚴重嘅後果嘅，咁佢就敦促好多民間嘅組織就要去同政府講呢樣嘢，公開反對23條立法，制裁有關嘅立法官員，咁即係非常之強硬。鄧炳強出嚟當然要鬧一輪啦嚇。咁跟住咧就係佢點名批評呢個自由亞洲電台，話佢好話。這個23條是針對傳媒，認為他們在這裡犯罪。他就說我們是只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的，其他的傳媒是有充分保障的。即他說這番話是真的可恥到極。現在來說正是審緊黎智英47人案還未開始，你現在蘋果日報就因為他的實行自己的言論自由就說他觸犯國安法，媒體高層全部被捕，資金被凍結，最終逼到呢個傳媒停運。你而家有面出嚟話，傳媒係得到充分嘅保障。我覺得佢真係除咗冇理之外，仲係無德無品，太可惡。跟住佢又講到，真係唔應該講嗰句，佢就講嗰句。佢就話23條咧係唔具呢個追訴力嘅，但係問題就係講緊國安法，港版國安法立法之前亦都話明係冇追訴期噶嘛，但係2020年7月1日生效嘅港版國安法，居然係根據呢個法例拘捕咗好多喺呢一個日期之前言論同埋行為可能有啲問題嘅人，呢種秋後嘅算帳咁明顯，你而家仲要係即係咁公開咁講大話。咁另外就未審先扣留啊，或者係放咗出嚟之後，仲用種種方法去恐嚇佢哋啊，去威逼佢哋啊，成日都去監察佢哋啊。咁呢啲嘢你真係以為大家睇唔到，全世界唔知道係嘛？即係我覺得佢，你話佢真係可恥愚鈍，冇有足夠形容詞去形容佢。不過睇到佢即係講呢啲説話時，我就覺得一個。即係俾共產黨而家幾似乎係青出於藍，佢係無恥到呢個地步，係可以將呢啲嘢黑白顛倒，用方言嚟代替事實，強詞奪理就係咁樣。又話英國本身咧，亦都係有國家安全法律㗎。你而家英國你就出嚟話我哋係毀滅呢個繁榮，你係刻意嘅抹黑我哋，你係雙重標準。咁其實佢係完全喺度所謂嘅偷換概念。如果香港好似英國咁樣，係一個完全議會係民主選出嚟嘅，區議會又民主選出嚟嘅，有自己嘅憲法啦，或者英國叫憲法，香港唔叫憲法，叫乜都好啦。咁咧就有一個自由嘅媒體，有好多嘅 NGO 非做政府組織嘅監管，有人民嘅監管，即係有關於人權方面嘅保障。有自由方面的保障的話，而且每個人可以一人一票地投票的話，那如果你是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去立23條，那你就馬上去立了，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是香港是全部都沒有我以上所說的事，而你要去立23條，那你其實唯一的目的就是絕對地去控制香港，去將香港的人的人權同埋香港人的自由完全扼殺。咁佢仲講咗啲嘢咧，就真係都好離譜。不過我都唔想講嘅，因為我係全部嘅方言，我都唔想去 repeat 佢嘅方言。呢、這個所謂嘅一個咁樣嘅反駁隊咧，其實係一個錯誤嘅時間出現嘅。
咩意思啊？咩錯誤嘅時候啊？
呢個時候正係香港風頭火勢嘅時候。 咁就係香港遭遇到好多好多嘅問題。香港呢班咁嘅人，仲有少少嘅為香港做嘢嘅心，當然我咁樣諗都係天真啦嚇，都係唔應該咁諗啦嚇，就唔應該喺呢個時候仲要煽風點火，冇嗰樣搞嗰樣，立23條已經好錯啦，你仲搞咗堆咁嘅戰狼出嚟去鬧反對任何有少少意義對23條有少少意義嘅人，係錯上加錯。咁另外咧，佢而家立23條。即係起碼鄧炳強嚟講啦嚇，佢就係面對係所謂嘅外部勢力去鬧英國啊，彭定康鬧英國嗰、那個那個外務大臣，佢鬧自由亞洲電台係美國資助，佢鬧呢個香港觀察。咁呢一班人係完全同佢嘅睇法係相反嘅。咁你出嚟去咁樣同佢哋去鬧，你有啲乜嘢嘅後果呢？你會達到一啲乜嘢嘅目的呢？係嘛？你只會係令到全世界嘅自由嘅組織更加出嚟反對23條。咁一句講曬，呢班人咧係失道寡助嘅，冇咗德之後咧，冇咗個基本嘅作為一個政府嘅少少嘅一個紅線或者一個底線嚇，冇咗咁樣嘅底線咧，係做乜都唔會成功嘅。而家你睇香港政府做乜都唔成功，無論佢經濟上搞啲乜嘢都係唔成功嘅，呢個都係天意嚟嘅。而家呢一位葉劉淑儀同埋鄧炳強就係為咗幫中共咧。就是當然要是要顯示他們的忠心，其實他置於自己於一個很危險的一個這樣的境地。其實呢，即是講得簡單一點，以前石頭都講了，你哪個靠住近住中共呢，你必定慘的了。就你這班這樣的即係反駁隊，就即係完全係可以話不知羞恥咁樣出嚟講一啲咁嘅嘢，其實都係真係唔會有啲咩好嘅後果。唔使睇遠啊，你就睇下最近嘅劉德華嚇，佢就代咗阿成龍喺中共嗰度得咗一個官位啦。咁結果咧，佢嘅新年檔期嗰部電影即係《紅毯先生》咧，就係慘淡收場。呢、這個已經不是第一年的了，去年他的電影也都是在呢個農曆新年的檔期咧係被踢出嚟嘅。而阿劉德華所做的嘢，比起葉劉淑儀同埋呢位鄧炳強係亦都即係遠遠不及嘅。咁你諗下，葉劉淑儀同埋鄧炳強，即係其實諗深一啲，佢哋係置自己嘅好多嘢都於一個好不利嘅位置嘅。咁再重複一下，香港有呢啲咁嘅人不停咁出嚟，對香港嘅破壞力係大到不得了。咁其實佢哋都係做咗總卡督師，扮演咗個咁樣嘅角色。
呢啲咁嘅香港嘅反駁隊咧，其實講嚟講去咧，最後咧都係將香港越描越黑嘅。其實亦都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所謂嘅反駁隊啦嚇，口誅不罰人哋，但係根本上咧，佢哋係唔講法律嘅。咁所以香港咧，就算係點搞都好咧。如果离开咗西方体系呢个法律嘅话咧，香港基本上咧就喺度玩完嘅过程之中噶啦，只不过快同慢嘅。其实罗琦讲嘅深嘅观点咧，相对嚟讲已经算缓和噶啦。如果佢系一针见血咁讲话，香港系因为法治问题啦，咁啊已经有可能违反咗香港国安法噶啦。呢度要讲完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知。李家超是否将黄大仙用国安法来治罪？
唐人街
嗱，喺今日做节目之前咧，系请大家关注一个能够有效对应三高问题嘅信息，佢可能为你或者你所爱嘅人带嚟好多嘅益处噶。
你是否觉得三高好似一座座高不可攀嘅山？但而家有咗三高代谢宝，呢座山不再系障碍。而是你健康之路的踏脚石，这个不单只是一款产品，它是你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桥梁，结合了道家哲学和传统智慧。我们的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的原料，更加激活了你内在的自我疗愈力量。从今日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的人群行列，感受那份不一样的轻松和自信。不要犹豫了，立即访问我们的官网健康520，开启你的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是你的选择，更加是你健康的转折点。
喂，讲啲嘢俾你哋听下。早两日，我香港嘅亲戚打电话同我拜年，就爆咗一单新闻俾我听。嗱，逢系过年，香港嘅黄大仙庙咧，就直情系水泄不通，人山人海噶，个个都想去黄大仙求翻支上上签啦。多数啊求家宅平安啦，万事胜意，横财就手啊。哎，总言之啊，你中意求乜都有嘅。哈，今年你知唔知啊？黄大仙显灵啊！话喺黄大仙个入口处嗰度咧，有几个字显咗出嚟，你知唔知写咩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好多人知道呢件事都唔知几开心。咁有啲人就话：，嘿，黄大仙都睇唔过眼啊，将香港而家搞到鸡毛鸭血，咪醒几个字俾香港特区政府做新年贺礼咯。点知俾香港政府知道呢件事之后，如临大敌。派咗成大班警察将成个黄大仙围住，要彻查睇下边个够胆写呢几个字出嚟。老实讲，李家超真系废柴嚟嘅，就系几个字咋嘛，就已经吓到魂飞魄散啦。跟住我咪即刻打电话去美国，讲俾我个表弟听咯。佢哋听到之后都话：，多谢黄大仙显灵啊！
我听到都开心啊！嗱，讲起美国，而家成个媒体都讲起一单新闻，美国。福茂集团运输团队的董事长赵安吉的死亡，一初头就说被个醉酒的卡车司机撞死了他，但是现在又说他在个祠堂里浸死的。
哎，关于赵安吉的死，原来整件事关乎到中国和美国军事工业项目的内部秘密。
为什么跟美国都有关系的吗？
哎，很简单，首先这个赵安吉是一个美国人，仲喺美国出世嘅添。其次，赵安吉死咗之后，美国嘅各大媒体都唔报道呢件事呢，令到好多人觉得好值得怀疑嘅。通常媒体统一口径呢，都系共产国家嘅多，喺中国大陆就好正常啦。但系呢一次美国同以往完全唔同，所以大家都觉得呢件事同美国高层有好大关系。
嗱，网上就好多人咁分析嘅。正常来讲，在美国就算有个黑人在街上被人打死了，他都会直接报道。但是这个赵安吉，他本身已经是名人，又是大财团的董事。哇，他突然间敢死，美国的媒体竟然间粒声不出。嗱，这单新闻呢就是由中国的财新网报道出来的，连他的细节都竟然讲坏。那美国警察就捉住这个卡车司机，判佢嘅罪就系醉酒揸车撞死人。
喂，财新网系边度噶？好少听到嘅。
嗱，财新网就系中国黄岐山手下嘅一个媒体。而家好多媒体已经证实咗，财新网由头到尾都系讲紧大话。其实赵安吉就唔系俾车撞死嘅。有报道讲，美国警方就证实咗呢个赵安吉就系连人带车跌咗落四五米深嘅水塘度浸死嘅。有部分的美国媒体就追问奥兰科镇的警长，他说你是全权负责这个案件的，究竟这个赵安吉是怎样连人带车跌落水塘的呢？还有谁打电话来报警的呢？半夜三更为什么他一个人会揸着架车去到这么远的牧场呢？这个牧场的场主究竟又是谁的呢？关于赵安吉他本身的急救报告、死亡时间，你哋警方全部冚到实晒，根本就冇公报道。咁奥兰科镇个警长就话：我能够提供嘅就以上咁多啦，其他嘢对唔住，我唔可以讲。咁啲媒体继续追问，根据我哋德州嘅公共信息嘅法例，呢啲都系属于公众有权知道嘅。当警方公布咗呢啲消息之后咧，绝对唔会影响个破案。或者对破案仲有帮助添。但是你而家一句话都唔讲，就违反咗我哋德州嘅公共信息法，呢啲都系属于公众有权知道嘅。所以当地嘅居民就认为警方系违反咗法律。作为警方遮遮掩掩，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当地嘅居民就继续怀疑呢单案件嘅背后可能就有政府嘅高级专员在那报置案情，想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今次的这单命案 因为中国的官方和美国的官方竟然是同口径去隐瞒这件事情的真相。讲到赵安吉的家人，整个家族绝对不敢提半句赵安吉的死因。
还有一样东西，你们听清楚啊，为什么赵安吉是2月10号死的，但是首先报道他死亡的媒体竟然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在2月12号他死之后的第二日，中国大陆就报道了。跟住呢，美国的报道竟然在2月15号就是中国报道之后的三日之后美国才报道。这样东西为什么
呢？我认为可能美国那方面有些种族歧视，是吧？嘿，你中国人死了嘛，关你美国什么事啫？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赵安吉已经继承了整个家族的生意，成为董事长。
这么大件事，美国的媒体好应该报道的、哦。
后来不知为什么将这个消息行不能封死了。
跟着呢，就好多人开始爆料了，说这个赵安吉呢根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原来他跟恒大的许家印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哇，这件事越讲越复杂。
何止啊，还有这个赵安吉的老豆在1940年开始啊已经是跟江泽民是同学的了。咁到江泽民一路路爬起嘅时候呢，佢返去中国一共同江泽民见咗六次。
哎，咁原来赵安吉个老豆识江泽民，咁就做乜都得啦。
正因为赵家同江泽民有啲咁嘅关系，所以佢哋嘅福茂集团啊就得到咗中共嘅大笔大笔嘅生意。原来赵安吉呢就有两个老公㗎喎。第一任老公系亿万富翁，是银行家，个名叫做布鲁斯。结婚之后几个月她老公就过了身了。
这个赵安吉可能是汤朱凳、哦。
到她第二任老公叫做布莱耶，是脸书的第二大股东，她身家有29亿美金。根据报道，她们的家族是参与了中共非常重要的军工企业。
唉，那么怪不知家族这么发啦，原来跟大陆做军火买卖、哦。
以文你听我讲埋先。在2004年的2月9号美国的国防部就将 IDG 列为中共的军工企业。当日这个赵安吉的老公即刻就停止了跟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解除了跟大陆的合约。怎知第日赵安吉就意外死亡了。
冇咁啱得咁巧啊，系嘛？呢头同大陆解除合约，第二日啦，佢老婆就意外死亡。我谂冇理由嘅。喂，咁啊，里边一定有原因啊！
而家有人怀疑赵安吉知道太多秘密，俾人灭口。你哋记唔记得啊？当年万万州嗰件事啊，佢系喺2019年1月28号俾加拿大警方捉嘅，喺第二日29号。有个叫做张守成突然间在美国跳楼身亡，他就是华为的核心人物，掌握了华为的一切重要资料，所以传闻说他就是被自杀的。赵安吉的死和张守成的死是非常之相似的。
喂，这样即是历史重演啦，一样的手法。
所以世上有些东西呢就百物一疏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这个赵安吉揸着那部车是最新款的特斯拉，因为这部车的安全设备非常之好。如果在马路中心有只猫在那里，这架车都会自动停车或者是兜路行，绝对不会撞死只猫。如果它是倒后车落水的话，这个可能性是更低，因为倒后车里面有车的倒影系统，它预先一见到有不安全的它会自动停车。现在美国的大媒体报道说这个赵安吉的车是到后跌落水塘而浸死他的。
现在这件事人对他有两种怀疑。第一就怀疑这个赵安吉一早就被人谋杀死的了，然后连人带车掟他落水。第二个可能就是有人对这架车做到手脚，制造意外死亡。
现在有知情人在网上爆料，而家话中国同美国政府一齐隐瞒赵安吉嘅死因。正常嚟讲，赵安吉嘅死因 他们的家族一定会追查真相，但是 Ed 都不敢 Ed， 对外只是表示悲痛，这件事是认真不正常
啊。所以说呢，跟大陆做生意呢，找到钱都没命使啊。你说那个赵安吉和张守胜有钱的就怎么样，不是死于非命，最好是做一个平凡的人。
没错啦，尔文姐，看看我啦，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啦，行街都唔知几安全，我瞓觉都去打开门，保证冇人入屋打劫嘅。嗱，我最近睇到条新闻，中国大陆有个女明星叫做刘宇欣，喺美国住大豪宅，一家人去旅游之后翻到屋企啊，先至发现俾人洗劫一空，唔见咗几千万啊！淨係現金啊，都幾百萬啊！
喂，佢有冇蠢啲啊？擺咁多錢喺屋企，
佢淨係珠寶啊，都幾百萬啦、啊，仲有名錶、名手袋，總價值係幾千萬。
有啲啊，一個名牌手袋都百幾萬噶。
爾文姐，你話佢蠢，其實佢都好精噶，成間豪宅裝滿曬閉路電視，點知遇著個飛天賊？剪晒啲闭路电视，
呢啲环境呢可能系有贼偷咗佢好耐㗎啦。多数呢都系由瓦妹顶嗰度去剪佢啲闭路电视嘅。呢、這个贼已经熟悉晒佢啲环境㗎啦。
哇、哦、呢段新闻我都睇过。其实刘宇欣嗰啲重要物品啊都摆咗去入场夹万㗎啦。
所以我咪话囉，呢个贼可能好熟悉佢屋企环境㗎啦。
唉，而家啲有钱佬啊係冇觉好瞓啊，摆喺银行又驚住俾人打劫，摆屋企呢又驚住火烛。呢、這个刘宇欣啊应该学下我咁样，住喺贫民区就乜事都冇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传赵安吉嘅死亡疑点重重，节目系由尔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美国对俄国500个目标制裁，俄罗斯价值3亿的飞机遭乌克兰击落，中共强拆西藏6座寺庙，百名藏人被捉或遭酷刑。拜登认咗移民失控，川普上台或动军队大规模驱逐。美国打造全新晶片，英特尔裸落微软晶片代工大单。中共警察延伸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引美国关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24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整整两周年的日子。普京突然下令要3个礼拜裸落卢甘斯克州，并且亲自登上核飞机以示威。拜登23日宣布了针对俄罗斯的重大制裁措施，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金融体系和军事基础设施，新制裁对象超过500目标，这个是近两年来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波制裁。同时乌克兰击落了俄军号称最贵的重量级A-50U 预警机，再次重击普京。请睇报道。
这次制裁的目标针对不同领域，包括俄罗斯国有的全国支付卡系统、银行、投资公司、风险资本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黄金生产企业、俄罗斯的国防产业、采购网络以及在俄罗斯境内外参与规避制裁的个人。还有华盛顿认为和纳瓦尼之死有关的监狱官员，就连俄罗斯豪华车 Aurus 亦被制裁，因为普京刚赠送了一辆比金正恩。美国今日的重磅制裁案包括近300个被美国财政部指定的个人和实体，以及250个被美国国务院指定的个人和实体。美国商务部将超过90家公司加入实体清单。拜登说，美国将继续确保普京为他的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付出代价。就在敏感时刻，普京在22号宣布下令俄军3个星期内夺下乌东卢甘斯克州全境，但是乌军说 俄军在今年战机舰队遭重创，很难达成目标。22号俄军在顿涅茨克州特鲁迪夫斯基的一个训练基地遭到了乌军的远程打击，在新开辟的舍普琴科前线，俄军一支庞大的机械化中队被全歼，没人生还。另外23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声明，乌克兰空军在亚速海上空击落了俄军另一架价值3亿美元的重量级 A50U 预警机，这款飞机非常稀有亦非常昂贵，飞机配备有雷达和通讯设备，可以在较长距离上探测和跟踪空中目标，为军事行动和空中交通提供支持。这个亦是过去几个星期来乌克兰击落的第二架这类飞机，是对俄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23号联合国大会第78届会议主席弗朗西斯向现场193个会员国发出呼吁，在寻求正义和和平的道路上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这场毫无必要的战争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乌克兰的边界，因为环境亦是冲突的无声受害者，而发生核事故的真实风险依然存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1号宣布，乌克兰有权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盟友的 F-16， 这样代表乌克兰今后能够直接攻击俄罗斯领土，进一步给俄罗斯造成打击。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200枚高精度硫磺二导弹，丹麦虽然细，但是昨天也表示提供援助。有网友说，在川普的敲打下，北约的表态证明欧洲要醒立，不在美国的保护下亦必须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盟友。北约授权乌克兰对俄本土行动，亦就是表态北约盟国要一起承担。
据自由亚洲的披露，近日有上百名藏族僧侣和民众因抗议中共当局在金沙江上游修建水电站项目而被大规模捉捕。据悉，依座计划中的大坝工程将摧毁当地6座寺庙，影响约2000名居民的生活。请你报道。
报道说，当地藏民抗议水电站的原因是中共政府建设水电站将会拆除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古壁画在内的6座寺庙，另外还有2000人居住的2个村庄要被迫拆除。报道中说，在2月14号开始，当地藏人有300多人到德格县政府门前抗议停止建江托水电站，希望不用搬迁。2月22号已知有上百名参加抗议的藏族僧侣和其他民众陆续被当地政府抓捕。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藏人社群相当罕见，抗议民众遭遇警察使用水炮、胡椒喷雾和电击枪等镇压手段，民众有人因此受伤住院。这次抗议后，当地政府关闭了汪布顶乡的所有主要道路，并对村庄和寺庙实施了严格的限制，包括通讯。流亡海外藏人萨格尔扎西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他先是在抖音、微信、微博发现境内传出多个短片，他发到 X 脸书等平台，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报道，而微博、微信上相关短片都遭到中共删除。短片中可见着住暗红色僧袍的僧人双手合十，不断向官员乞求，甚至跪落来求情，其他藏人亦跟着跪落来发出阵阵哭喊声，但是官员仍向前走，不为所动。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塞人23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共政府先请寺院主管和村长去开会，就将人捉起来，老百姓看到人有去无回，要求放人，现在听说青壮年都被捉走了，村庄被围起来，断网断电，不给外人接触，藏人遭毒打。昨日消息说，这些人受到很残酷对待，出入村庄的交通亦传出被封闭。他说，流出的镜头可以看到老百姓下跪。第一日中共武警特警态度仲好，第二日开始动手，毫不手软，将年轻人手机都没收，当地藏人亦不清楚整体状况，无法对外联系。该报道并指出， 将被中共拆除的六座寺庙内一些壁画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这些在文革期间被抢救保留的宗教遗迹文化将再次被摧毁。另外，萨格尔扎西说，金沙江是长江上游，如果生态环境被破坏，对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他示警，长江地区过去几年前后至少发生两三次大规模山体滑坡，形成长江的断流，这些在西藏历史上非常少见，几乎没有出现过，最近几年频繁出现，都是因为中共政府在当地所谓的建设下造成的结果，带来很大灾难。江河形同大地之母，加上当地地质属地震带，西藏高原、中国四川盆地边缘地带断裂层，地震频繁，未来会同中国中下游造成很多灾难。中共建政一直有一条主线，就是对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破坏。中共不敬神佛，拆庙毁像，迫害有信仰的人，已经彻底走入通往地狱大门的不归路了。
23号，霍士新闻报道，在加州圣地亚哥拍摄到大规模释放移民后没多久，拜登在同州长会议上承认移民制度的失控，而随着非法移民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危机恶化，川普已经表明，如果他重新掌权，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驱逐行动，并承诺会立即启动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遣返行动。请听报道。
今日有网友发了帖子，显示美国加州圣地牙哥雅虎巴边境由一批非法移民进入，还有网友发帖文显示，在走线必经之路的巴拿马雨林里已经出现了中国商店，并且供应康师傅方便面。网友说，走线这一路都有中国老板的影子，图上是阿坎迪第二难民营的商店，从雨林出来经过的多个国家都有中国餐馆，走线客会在里面换钱了解资讯。网友 Inti 发了帖文说，在2023财政年度，尽管边境当局遇到了超过24000名中国公民，但只有288名中国公民被驱逐出美国，亦就是说仅有1%多被驱逐出美国。前几日有媒体报道，中共政府拒绝接受退回去的中国移民，而最新的消息亦显示，据港委内瑞拉亦拒绝接受遣返的难民。有网友质疑，一向对人民管控严密的中共政府竟然允许在微信和抖音的平台中手把手教人们怎样用到美国，这个很不寻常。有观点认为，对于那些真正被迫害或者想逃离集权国家的人，在美国勤奋工作寻找生机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令人担心的是，进入的非法移民中混入大量的黑帮分子和美国的敌手，严重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无奈前美国智库学者张家珍教授在霍士警告，已经在美国发现中共军队的初影。目前川普很可能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甚至重新入主白宫，大家正在关注他的政策主张。而他在第一任期时就曾试图出动军方飞机和设立军事营地遣返从美墨边境涌入的非法移民。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莱维特通过声明指出，民众可以预期川普会立即恢复先前所有政策，实施全新的打击行动，给世界所有的走私犯罪分子带来冲击，并调动一切必要的联邦和州权力，实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遣返行动，同时还会扣留在美国出生的非法移民子女的护照、社会安全号码和其他政府福利。
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首次对外揭开旗下技术实力，在美国举办晶片制造大会活动，邀请了台湾业者联电、联发科及安谋执行长哈斯和 OpenAI 执行长阿德曼前来助阵，并透露将为大客户微软制造晶片，还接落超过100亿的大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亦力挺，表示要强化美国本土晶片制造的能力。郑天报道。
英特尔行政总裁季辛格话：英特尔进军晶片代工唔只系讲下，佢将推出全球首个系统级晶片代工服务。微信执行长纳德拉亦响线上宣布，将率先采用英特尔 18A 制程打造全新晶片。英特尔嘅微软代工订单约$150亿，18A 先进技术相当于1.8纳米。要在2025年重返领先地位。一直以来，美国各行业中以电子、通讯、汽车和国防产业使用晶片最多，而这四个产业占美国 GDP 的8%。尽管所有晶片并非全部来自台湾，但还有其他，比如保健、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以及农业等行业，主要是依赖台湾的晶片产品。英特尔资深副总裁 Stuart Pan 话：台积电在晶片代工模式上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是时代正在改变，仅遵循摩尔定律是不够的，单是采用系统化实施是不够的，你必须考虑所有这些组合。这个讲法叫阵台积电龙头地位的意思相当浓厚。英特尔还提到，四年五技术节点计划蓝图会在年底前完成，目标着眼203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不过台积电目前的最先进制程已经到2纳米，甚至1.4纳米。据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已向主管台湾嘉义科学园区的管理局提出100公顷用地的要求，其中60公顷用地将用作为1纳米建厂。
就在美中围绕住和太平洋岛国安全关系展开激烈竞争之际，路透社报道指出，一群身着制服的中共警察正在紧邻夏威夷的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展开警务合作。而在日本爆出太平洋岛国白留总统致信美国议员揭露中共企图收买的事件后，中共警察现身基里巴斯再次引发关注。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基里巴斯代理警察局长阿瑞提艾拉透露，中共警察和当地警察部门合作参与社区警务计划，提供武术太极功夫方面的协助，并且协助帮助建立犯罪资料库。但基里巴斯并没有提设置中国警察站。基里巴斯虽然小，但却有战略重要性，因为这个地方距离美国夏威夷相对较近，日本还在当地设有卫星追踪站。中共为基里巴斯提供警务服务的消息之所以受到关注，有多个不同层面的原因。澳洲国立大学专家史密斯指出，中共正在寻求扩大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力，而警察在国外是很有用的义务。另外，中共对外部署警力还有关域外控制的问题，因为中共警方将会同时关注基里巴斯的国内政治和他的外交。其次，基里巴斯处在太平洋中心，地理位置占据重要的海权和空权据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早前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曾分析，例如欧洲国家就在基里巴斯圣诞岛进行商业卫星发射，而中共亦希望在太平洋上寻找航天发射地点。重要的是，离美军第七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仅1600公里，因此中共在当地野心的扩张令美国感到担忧。目前美国和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激烈竞争，2023年美国和三个太平洋岛国白留、马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签署了恢复为期20年的自由联合协定，但该协议所需的$70亿还未落实，从而破坏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布局。所以白留总统呼吁美国参议院通过资金援助来支持三个太平洋岛国和美国一同对抗中共。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